绿光就算了。谢谢如是冰饭的卡。今天我的有一只股票又跌了5个还是6个百分点是吧？四舍五入就跌停了。大家别说绿光了，绿人者人恒绿之是吧？就像我那天是吧，在邮件里说，或许你才是那个小三呢，是吧？第二天就变成，哇，或许你才会跌停呢。哎呀，不说，都是痛，再说要哭了哟。我小时候喜欢看书，没想到吧，是吧？不对，是大家一看我这种书卷气很浓的形象，就气质了，就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喜欢看书不爱看电视的人。《鹿鼎记》，哦，有点印象，有点印象。我心里面的《鹿鼎记》还是那个陈小春跟那个什么马什么来着，马谁什么马，那个小眼睛演乾隆那个叫马啥，是姓马吗？就陈小春演那个就是那个韦小宝嘛，然后还有一个陈奕迅的老婆叫啥来着，演里面一个其中一个老婆什么马俊伟，谁在说马冬梅，一带坏小孩。马俊伟那个香港演员眼睛比较那个，但是还挺帅的。还马叉虫，国师给了你多少钱？那时候他那个陈小春主演韦小宝，演了大概20-30集还是30-40集我也忘了，太小了。那个电视剧就是《鹿鼎记》吗？哎，我给你们搜一下那个歌，大家一听就有画面了。应该是这个。这不是，这也不是，操！这个应该是这个，是这个，也不是，咦？哪首来着？那首歌叫啥来着？这是他的片尾曲，我想起来了。头顶一片天，是蔡红人啊。马俊伟唱的可以耶，我操！好有才华哟。又会演戏还会唱歌，我知道叱咤红人，我们先听完这首歌再去吹。这是片尾曲，叱咤红人是那个是片头，头顶一片绿。哎呀，可拉倒吧，有女朋友才能被出轨是吧，你们这些维京人不要代入感太强了，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女朋友，哪来的绿啊？左手背叛了右手吗？可以了吗？我们还是很安全的。其实就是说《鹿鼎记》嘛，作为金庸老先生的最后一部作品，好像是最后一部作品吧，我听我爸说的，我也拿不准，我很相信我爸的。哎呀，我以前还是个小孩子，我最早看的就是武侠小说，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，金庸老先生，古龙老先生，梁羽生老先生的书我都看了一些。我爸最喜欢看武侠了，以前还有看那种战争书。我曾经问我爸，我说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部，然后我爸想了很久，他 他说《鹿鼎记》吧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我都不太懂，是吧？要是换了今天，我就觉得，诶，爸爸，你为什么喜欢《鹿鼎记》啊？是因为他有七个老婆吗？但是当时，但是我完全没想到那一层。我爸，我当时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呢？这个呢？我说我喜欢那个《射雕英雄传》。他说《鹿鼎记》里面就是描写了很多权力的游戏，就是很多政治上面的事情，就是互相宫斗啊、勾心斗角啊那种，而不是那种就是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我回去练十年是吧？我们十年之后再打过是吧？我一招九阳神功，你一招七星大法，就那种。他更喜欢看那种，就是大家就是斗智斗勇是吧？而不是拼内力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爸的解释是吧？哎呦，警察叔叔都开伯爵了，谢谢狙击大队长亲一口就跑的开通的伯爵。就像那个怎么说呢？就像《权力的游戏》一样，是吧？《冰与火之歌》。我个人哈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我个人有时候就很喜欢看《君临》《The King's Landing》那个它里面的戏份。《权力的游戏》不是有分很多视角来讲故事吗？有些视角我在重看的时候，我就是二周目、三周目的时候，我就会直接跳掉。比方说特别无聊的，有时候那个什么长城那边的事情，我就觉得无聊。什么那个 Sam 胖野人跟那个不是胖乌鸦跟小野人小女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，我也会跳掉。但是如果遇到提里昂啊，还有什么Cersei 啊，还有就是君临的那些权力的斗争啊，还有瓦里斯啊这些，我就会认真看。还有龙妈的戏份当然会认真看了。我靠，龙妈，哎呀，说实在的，龙妈在没火之前，就她之前也是一个女演员，一个明星，但是远远没有到现在这么火。她演了《权力的游戏》之后是大火特火，所以在前两季你可以频繁看到她露点，就是前大概三季吧。然后龙妈负责了70%的露点，那个肉戏，后面看不到了，火了，膨胀了，不露点了，哎，难受。我那天就是跑步嘛，在家里就是踩椭圆机，就没什么可以看的，我就倒回去看《权力的游戏》前几集。我靠，龙妈这说脱就脱啊，一言不合就脱。现在没了。The good old times， 忆往昔峥嵘岁月，看如今闭关锁国。然后我当时有一年暑假就待在他们，我妈我爸妈就是不想怕我一个人在家里乱翻，他就把我托付到我舅舅家里。然后我姐姐是一个港剧爱好者，有句港剧那个港剧爱好者，然后我就陪着他看了一些寻亲记，但我实际上没有真的看，我就瞅了两眼，什么剧情我都不记得了。当时在学校的书店还可以租到这本书《寻亲记》，但是这本书非常不好租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里面有一些成人情节。哇，好抢手！书店老板说被偷了好几本，就是被租走之后押金也不要了，就 vanish 就走了。但是就是说那本书有点黄，就有点黄。对于小学生来说，我操 ，excited 是吧？书店老板很无奈的，但是我看电视剧很正常是吧？小孩书啊，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不像你们现在手机多方便啊，那时候都是看书的好孩子，就是、而且你不知道，就是大家买不起书嘛，因为知识是很昂贵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报班都能感觉得到是吧？每一本书买起来还要几十块钱是吧？那时候生活费也就一两百吧，对吧？ 一个也不是一两百，可能三四百、四百、四五百，忘了忘了。大家舍不得买书，但是呢，就又想看，怎么办？就去租，就是那个书店租。租的话，像这种小黄书特别抢手，基本是上一个还没还，下一个就已经预定了。而且你就是你一拿到这本书啊，你就会发现有几页就被翻得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拿到一本书，你那么扔一下，就这么弄一下，你会发现哇，一下子就到那个情节了，就是真的是怎么说，读书破万卷。你们一定就小时候租过书的同学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是吧？就如果你经常在这一页，是吧，就学习了很久啊那种，然后下一个人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翻，马上就到这一页了，说我并不是在刻意寻找这个情节，是吧，命运带我走到了这里。谢谢精通十二本。还有些小朋友说，对对对对对，学习了很久，但是我其实翻了一下，我觉得就还好，就还好。我看了第一那个《寻秦记》第一本，我就看不下去了，可能不是我的菜。我看了很多武侠小说，比方说什么金庸和古龙的，我基本都看了啊，梁羽生都没怎么看。但是那个寻秦记我是真的没有看下去，可能是就是个人喜好问题嘛，萝卜青菜是吧。我操，这个节目不是之前邀请我参加的吗？明日之子啊，我操。等等，这个节目是真的邀请我参加了，我当时哎呀由于其他原因被我拒绝了，就是华晨宇、杨幂，还有一个是那个薛之谦，我去当一个那个不是参赛啊，就是在旁边当一个那种小嘉宾。真的。叫《明日之子》，29号晚上，叫我参加那个决赛那几场。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节目叫做《明日之子》，然后它是那种怎么说呢？就男性男孩子选秀的一个节目，就是大家在上面表演才艺那种。它就是那个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男孩子选秀，有点像快乐男生一样，就是他不是有三个大明星嘛，是吧？杨幂、华晨宇还有薛之谦，他每人带一个队伍，然后就不断的海选啊、晋级啊，然后当时节目组叫我去参加他们那个决赛，就是当一个嘉宾在外旁边，然后每个也不是说每一个嘛，因为他们每一场表演挺多人的，然后就是等那个选手表演完了，然后三个导师，也就是刚才三个那个明星点评一下，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点评一下，就这样。主要是这个节目啊，也是一个直播节目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在腾讯视频上，好像是直接直播的，是一个直播类型的，就是跟我们这边怎么说呢，叫做有点敏感冲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合同说好了，只能在斗鱼做直播，是吗？哎呀，你们就别说血亏了，这个节目都已经是吧海选完了，都决赛了。之前你们有听过这个节目吗？希望节目组的导演现在不要再看啊。就杨幂啊、华晨宇还有薛之谦，就还行，没听说对吧？对吧？人家跟我说有好几每一集有好几亿的播放量。但是我是就是有各方面的考虑嘛，就是首先每一集有11个，就是我要参加的话，就是当期有11个选手要上台表演，然后表演了之后 三个那个导师都要发言点评，然后偶尔会轮到我，我又是在三个嘉宾里面的一个，就是戏份可能就不是很够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要不就算了，就是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那种，而且又是直播，跟我们平台毕竟是有点冲突，有点敏感的，是吧？我上去就是他们说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代表二次元去，你知道吗？在就说你，我知道现在还有那个196和斗国的粉丝是吧？或者说叛徒在看我直播，没想到吧？我在外人眼里我是二次元的，我是属于二次元的。他们找我，就觉得我的二次元属性很强，想从二次元的角度点评一下选手。他说他们那些都不懂，我懂。但是我就很慌张，我说我不会是要 cos 成，就搞个 cos 上去嘛？他说不用不用，你穿的美美的就行了。我说虽然在你们正常人，或者说你们地球人眼里我有点二次元，但是在真正的二次元里面，我只是一个现充，对吧？就是在不玩 ACG 的人眼中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根本分不出来什么啊，炉石区、主机区、英雄联盟区、二次元区、ASMR 区是吧？骚舞区，或者说人家都是一个区哦，二次元，知道吗？其实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消息来源，就说这个活动啊，是他们找到 A 站，然后留言言说，嗨，我心中的女神就是只有陈一发了，是吧？我推荐陈一发去。那 A 站的就比较二次元了嘛，是真的二次元了就。年轻人 KOL。现在怎么说呢？只有我们自己人才细分的那么清楚，外人看我们都一样的。主播，打游戏的主播，唱歌的。而且人家导演组跟我们说的是说想就叫我们去，是想听一听年轻人的意见，你知道吧？想听一听现在的年轻人，现在的小孩子喜欢什么，是吧？我觉得你很懂的，你们年轻人才最懂年轻人嘛。我说但是我还是就十分感动，最后还是因为各方面的考虑没有去。我晓得上去，阿婷要你哥死来教，哼，那是啷个上去噻？那全部是尖尖一落下来都剁死了，我还不晓得上去吗？不得行呐、啊！怎么？哦，这边，从这边走，应该是这边走。